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炮。第48章，春秋时期最残酷狡诈的君主。郑立公郑突原本就是国君，却被大臣寨众逼走，流亡在外长达17年之久，他很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流亡时间最长的国君了。在这17年里，他其实并没有走远，就像狼一样潜伏在郑国的边境小城，一边训练兵马，一边静静地等待着最佳时机的出现。终于有一天，齐桓公姜小白出于本国势力扩张的需要，决定扶持郑突以武力夺取郑国的政权。姜小白派出宾虚无来支援郑突。宾虚无对郑突说，郑国的外蛇咬死内蛇，就象征着您又要重新回国掌政了，这一切都是天意啊，我国的国君正要为您伸张大义于天下，请不要错过良机。郑突表示万分感谢，诚如将军所言，末世不敢妄得。他隐忍了17年，这17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儿，和他同时代的牛人们基本上都已经死绝了，而现在的齐桓公姜小白、鲁庄公姬同、宋桓公玉月等等，在他眼里都只能算是些后辈晚生。他自己也在逐渐衰老，时间让他磨砺成了一个具有强大耐心和韧劲的人。他慢慢的等待，一直等到了他的仇人死掉，一直等到了需要利用他的人出现。于是郑突在齐国人的帮助下夜袭郑国边境的大陵。大陵的守将名叫傅霞，抵抗不住他们的左右夹击，只得投降了。郑突痛恨傅霞与他为敌17年，咬牙切齿，喝令左右道，拖下去斩了。傅霞大呼饶命道，难道您不想回国为君了吗？何必要杀我？郑突问他还有什么话说，傅霞发誓道，如果您能饶我一命不死，我愿意潜回国去砍下现任国君郑婴的脑袋献给您。史记上原文是这样记载的，霞曰，舍我为君杀郑子而入君，立功与盟，乃舍之。放了我去帮您杀了郑婴，然后再拥立您为国君。注意这几个字儿，立功与他盟了之后就把他给放了。怎么叫盟呢？所谓盟是指至少在形式上是一种公平对等的利益交换，傅霞帮郑突复位是有相应好处的，并不是无条件的白干。公元前680年的6月，郑国君主郑婴被潜伏回去的郑霞谋杀。在外有齐国援助，内有傅霞接应的情况下，郑突毫无悬念地回到了郑国，忍耐了17年，终于回国为君了。回来的时候，郑国人夹道迎接，欢声震地。郑突拿出金银财宝，厚厚地贿赂了宾虚无，请他转告齐公姜小白，大恩大德永不相忘。到了冬天的10月，一定亲自到齐国去请求加入齐国的联盟，把个宾虚无哄的是欢欢喜喜而回。在史料中对郑突最为详细的记载，莫过于他复位后的大清算与疯狂报复，让人见识到这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君主。郑突复位数日，人心大定，那个傅霞为郑突复位立下了头等大功，正等着被封为上卿呢。这一日上朝，郑突突然翻脸道，你守着大陵 力拒寡人已有17年了，可谓忠于旧君，如今却贪生怕死，又为寡人而杀了旧君，你这人心不可测。不由他分辨，喝令拖出去斩了。史记上说，立功于是谓傅瑕曰：此之弑君有二心矣，遂诛之。瑕曰：众德不报，诚然哉。傅瑕不忠于旧君，但对新君却有大功，并且双方又有盟约，怎奈郑突奸雄过河拆桥，先利用他成了事儿，又以不忠的名义把他给杀掉。所以傅瑕感叹：我对你的恩德太大了，大的你已经无法回报我了。郑国大夫袁凡17年前曾和寨众一起立了郑婴为君，如今郑突又回来了，袁凡知道郑突一定会清算旧账，便称病辞职告老还乡。郑突哪里肯放过他呀？史记上记载，郑突曰：我亡国外居，伯父无意入我，亦甚矣。元曰：弑君无二心，人臣之职也，元之罪矣。遂自杀。郑突说了：我当年流亡国外，伯父您居然无意接纳我，也太过分了吧。袁凡反过来把这个小侄子训斥了一通，说：弑君无二心是人臣的本分，在宫我当然要向着国君，若向着你，不也就是有二心了吗？傅瑕就是有二心被杀的，我干脆自杀算了。接着当年驱逐他的人也都被一一清算，寨众已经死了，治不了了，和寨众一起驱逐他的公子鄂杀，大夫强除躲起来，被寻到之后砍脚。就这样，郑突上台不久，三下五除二就把原先的敌对势力清理得干干净净。天下所有的君主大概而言总共只有四副面孔：大方的、小气的、仁慈的、残酷的。一个人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，并不是由他本意想变成怎样的人，而是环境所致。比如那个世代忠良的南宫长万，最后却成为弑君逆贼。郑突原本就是君主，在郑国也颇有人望，所以他回来之后并不需要像其他新上任的君主那样广结善缘，而是以杀立威才是对他来说最有效、最简便易行的策略。因为这种当前需要使他变成了春秋时期最残酷的一位君主。郑突史称郑厉公，也就是郑国最厉害的君主的意思。厉这个字有严肃、凶猛、残酷之意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薄情寡义，翻脸不认人。其二，厉通病字框的厉字，赖恶疮之意。作为君主被赶下台，久久不能复位的心病就像长了恶疮一样，等得头发都秃完了。其三，厉是磨刀的意思，使之更加的锋利。17年的历练让他变得极其奸猾狡诈，其政治手腕非寻常君主所能及。后面可以看到，在齐楚两个大国的夹缝中，他左右逢源，再没吃亏，一直风光到死。所以总结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利字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